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23号，公元2017年4月19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新路线男子望主祠坛自焚后，五名相关者遭捕。长期援藏的李扎基尔表示，有人因中共压力放弃合作。公民实验室最新研究表示，微信有图片审查机制。第22届西藏学顿节于印度德拉顿藏人社区开幕，流亡藏人官方智库与印度大学合办西藏议题研讨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新路县藏人男子望主祠坛近日于甘孜县一处街道上自焚牺牲后，他的三名友人以及两名在事发现场用手机拍摄的围观者均遭到拘捕。西藏人民议会发布声明强调，上百位藏人自焚抗议就是为敦促中共改变错误这藏政策，因此呼吁当局立刻正视藏人的诉求。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西藏康区兴隆县藏人汪楚次丹于4月15号在甘孜县自焚身亡。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告诉本台，汪楚次丹自焚前曾同位于兴隆县的友人通话，告知自己的手机将会寄存在一名老妇人手中，希望有人能够去取回。而后他拜托自焚现场一名老妇替他保管手机，老妇人还来不及回绝这名陌生人，对方身上已经冒出火焰。消息指出，自焚者的三名友人赶到甘孜县，虽成功取到手机，却也被警方拘捕毒打，其中两人已经获释，但被禁止离开甘孜。另有事发现场用手机拍摄的两名甘孜县藏人也同样遭到拘捕。目前各方怀疑汪楚次丹很有可能将遗言存在自己的手机中。今天4月19号上午又传出有其他藏人遭捕的消息，尚无法确定。西藏人民议会昨天就最新一起自焚事件发表声明，指出西藏的自焚抗议浪潮在历史上属前所未有，然而中共政府仍在加强对西藏的压迫性政策，不去解决藏人的不满，反而将他们视为分裂分子。声明强调，中共并未像对待公民一般对待藏人，因此议会呼吁中共当局改变在西藏的失败政策，并且朝着满足藏人意愿的方向努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李查基尔日前接受好莱坞报道专访，透露自己曾因声援西藏批评中国人权状况而失去合作机会，因投资者害怕触怒中共。好莱坞报道记者专访好莱坞男性长期致力于西藏运动的李查基尔。1993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李查基尔公开要求中共停止侵犯人权，尤其是西藏，并批评邓小平镇压六四运动的行为，此引起好莱坞主办单位的不满，其被禁止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长达20年，直至2013年才再度上台担任颁奖嘉宾。当时李查基尔还在胸前特别佩戴西藏国旗，以表达对西藏运动的支持。李查基尔于2008年更挺身抵制北京奥运，要求北京当局将西藏人民被压迫的情景公诸于世。毫不意外的，他终身被禁止入境中国。然而中共跃升为第二大全球票房市场， 好莱坞与这个强权越来越靠近，害怕触怒中共政府。与此同时，理查基尔正为此付出代价。他在接受好莱坞报道访问时指出，有人害怕触怒中共当局而拒绝与他投资电影。他在访谈中更透露，先前曾有机会与中国一名导演合作，但在电影拍摄前两周，那名中国导演致电表示不能与他合作了。如果我和这名导演一起工作，他和他的家人将不能够出境中国了，而且他将会失去工作。这部电影是独立筹资，而且甚至不是针对中国市场所发行的。而他也表示自己不在乎，能否参与电影公司巨资大规模的卖座电影。我在过去30年已经得到足够的成功，我现在已可以负担这些小型的电影。与此同时，托中国的福，他可能在好莱坞主要演员中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理查基尔指出，这些电影公司对于创造更高的利润有兴趣，然而他仍在制作像他不进入电影界时一样的电影，小而有趣的以人物与叙述导向的故事。这一点也没有影响我的生活。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5上播出。而从4月1日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25米波段11:55，敬请收听。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近日做出一系列针对微信审查的研究报告，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以研究网络审查和政府管制而闻名的公民实验室近日针对709追捕事件的关键字词在微信上进行测试，证实有41组关键字串会触发微信的过滤机制，且发信方并不会知道该讯息已被封锁，而受信方则不知道该则讯息的存在。同时，该研究也证实了微信的关键字过滤词库会随着当时进行的活动而有所更新。该研究指出，关键字词若单独发送不会被过滤，但若以组合的形式则会被屏蔽。以江天勇、709、维权律师等单独发送并未被过滤，但在一个讯息内发送关键字组合，如传送江天勇是一名维权律师，他受709事件影响，如此则会被过滤。而群组内的过滤机制比对话来得严格。另外，该份研究报告更指出微信有图片审查机制。研究指出，群聊以及朋友圈出现了图片过滤的状况。公民实验室团队尝试在群组聊天视窗传送声援709抓捕的图片时，发现微信带有图片过滤的机制，与关键字词的状况一样，发信方不知道该图片被屏蔽，而受信方则不会被通知有图片被过滤的情形。而该团队在微信朋友圈上传709抓捕相关图片，也发现同样的状况。在其他账号浏览时看不到该图片，但以自己的账号则会出现该图。研究指出，与关键字过滤类似，该机制仅针对以中国大陆电话号码登记的账号启用图像审查。这份报告提醒大家，在中国，即使通过私人聊天软件来传输这些讯息，并不总是可靠的。正如同美国石英新闻针对这则消息的描述，用微信可以做到几乎所有事情，传送讯息、转账、叫车、看新闻，甚至可预约洗衣服务。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微信没有办法让你做的， 就是在群组中讨论政治敏感话题。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表演艺术中心今天在印度德拉敦境内的德吉岭藏人社区中开展了第22届西藏学顿节庆典。学顿节是西藏传统节日之一，又称晒佛节。按照习俗，每年藏历6月底至7月初分别在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哲蚌寺与诺布林卡举行晒佛仪式与藏戏表演。每年的学顿节期间，西藏和附近各地数以万计的民众自由参与哲蚌寺和色拉寺举办的展佛活动，随后聚集在西藏诺布林卡参观藏戏表演等。然而西藏被中共武力侵占后，学顿节为首的各宗教与民间习俗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在2008年西藏山区爆发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后，当局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限制藏人僧俗民众的行动自由，破坏信仰和宗教活动。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超过10万藏人流亡印度与尼泊尔、不丹等国，同年在达兰萨拉成立西藏表演艺术中心，为继承发扬西藏传统文化中的藏戏付出了许多努力。从1993年开始，重新恢复了庆祝学顿节的传统。今天4月19号，西藏表演艺术中心在印度北阿坎德邦德拉敦境内的德吉岭藏人社区中展开了第22届西藏学顿节的庆祝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下属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与印度知名学府马德拉斯大学共同举办有关西藏议题的研讨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官网消息，该中心众研究员与印度南部的多位学者教授于4月18号在南部金乃市共同参加了一场研讨活动。金乃市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瓦山、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部教授索尼卡古普塔、马德拉斯大学政治暨公共行政系主任马尼瓦南等学者教授，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围绕着多个主题发表了观点。瓦山教授谈到西藏议题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同中印关系有关，即便放入世界政治格局来看，也同样具有其关键性。索尼卡古普塔教授则在这场研讨会上介绍了流亡藏人状况，包括这一社区内的民主、论争以及抗争。他同样强调了研究流亡藏人社区对印度与世界的重要意义。藏人学者方面，有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丹增次成博士就中共在西藏发展军事的背后意义做了介绍，而仍增多吉博士则讲解了中国在西藏实施城市化的真正目的以及负面影响。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增达拉阐释了中共审查机制与西藏活动人士间在社交媒体上的对弈。此外，研究员丹增白丹还就环境保护措施在西藏的实施真相进行了分析。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被视为藏人行政中央官方智库，目前约有10位从事各领域研究工作的学者。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